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仙在此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新约宗览第十八课，亚波罗牧师要开始讲四福音中的约翰福音，会谈论到约翰福音与弗类福音的关系，并且做简介。老师呢也会谈到约翰福音的大纲以及施洗约翰。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约翰福音，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向我们揭示了耶稣基督作为神的本质，他本是那永存的道，然而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彰显了神的完全的荣耀与恩典。他通过他的神迹让我们知道他是谁，通过他的教导也让我们知道他来是做什么，他来所要做的一切是为了向人类彰显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创造万物是有爱的永恒的美好的目的，然而人的罪使得你必须要差遣你的爱子来为我们赎罪，好让你的公义得到满足，你的爱也可以得到彰显。愿你祝福我们在下面学习的时间里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常听见有人说，若读旧约就应该从创世纪开始，然而一个没有读过旧约的人若读新约则应该从约翰福音开始。也有人说，前三本福音书是讲耶稣的可见的事工，而最后一本福音书才是属灵的福音。不管以上说法是否准确，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重要性。我们先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介绍，关于本书与弗类福音的关系。新约正典的前三本福音书被称作弗类福音或对观福音或合参福音，原因是他们的内容有很多相似性。马可福音有 92% 的内容见于马太福音，而路加福音则有 48% 见于马太福音，因此引起了很多对于谁参考了谁的猜测。尽管现代学者对于弗类福音的形成至今仍然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对于约翰福音却意见一致。它是在前三本福音书写成以后的多年才写成的，其作者是独立的创作，并且有故意填补前三者的空白的倾向。关于约翰福音的作者，早期教会的一致见证和现代学者的一致观点都认为约翰福音的作者是使徒约翰，在本书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字，却称他为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这与在早期教会当中地位显赫的约翰是本书的作者十分一致。书中作者表现出的很多特质与约翰的身份相一致，比如作者对犹太人的生活习俗了如指掌，如他提及一般犹太人对弥赛亚身份的猜测，有关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不睦，在第八日就必须行割礼的习俗等等。还有作者对于犹太全地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如他确定伯大尼距离耶路撒冷有六里路，以及提到一个名叫加拿的村庄，是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提到过的。还有作者的笔触明显表示他是在当时的一个目击见证人，比如在伯大尼的那个屋子里 玉瓶被打破之后，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以上都说明本书作者是一个出生并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并且是耶稣基督事工的早期跟随者和见证人。早期教父艾任纽在二世纪见证说，使徒约翰在他居住于小亚细亚的以弗所的时候，出版了第四本福音书。四世纪初的最早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引用二世纪的早期教父亚历山大的格利冕的见证说，使徒约翰当时被称作以弗所教会的那位有福的长老，看到了前三本福音书，并对他们的真实性做了见证。然而因为其中写的主要是耶稣在地上的可见的事工，又因为他们缺乏记载耶稣基督的早期事工，就自己在朋友们的督促下写了一本属灵的福音书。如果我们对比马太福音27章56节、马可福音15章40节和约翰福音19章25节记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时看他的四个妇女的名字的话，就会发现那里面有一个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一个是被称作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她也是格罗巴的妻子，有一个是耶稣的母亲，还有一个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萨罗米，她乃是耶稣母亲的妹妹。由此可见，使徒约翰与主耶稣有血统上的联系，他是耶稣的亲表弟。如果说他是在公元100年去世，而那时约90岁的话，那么他生于公元10年，比耶稣要小大约15岁。在耶稣做事工的那三年，约翰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大孩子，是耶稣所有门徒中最年轻的一个。关于本书写作的日期，教会传统说约翰福音是一世纪末的作品，大约在主后85年或以后写成。那时约翰在以弗所教会做长老，也被称作长老约翰，或称作那位有福的长老。早期教父亚历山大的格利冕说，约翰写此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补足前三本福音书的不足。也有人提出第四本福音书的神学似乎比其他福音书发展得更成熟，因此应该是较后年代的产品。不过这个理由似乎是不必要的，也是不一定的，因为写于公元57年的罗马书神学也非常成熟。不过一些近代学者提出约翰福音的写作有可能是早到50年代而不晚过公元70年圣殿被毁一事。比如约翰福音5章2节说，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原文用的是现代时态而不是过去时态，因此似乎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被毁之前。不过也有人指出，在约翰福音的其余的地方，约翰有时也会用现代时态去描述过去的事情，表示一种身在其中的叙述。我们将采纳传统的观点，即本书的写作是在90年代，因为我们一贯的原则是除非绝对必要，应该接纳传统的观点。关于本书的目的与重点，有些解经家认为约翰福音的目的是要宣讲一个能够吸引希腊思想家的基督教信息，也有人认为约翰是想要补充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改正弗类福音里所传递的信息，目的是要抗斥一些异端，抵挡一些继续跟从施洗约翰的人。不过最佳的目的是本书作者自己写的，在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作者本人的目的是为了叫人信而且继续相信，因此作者的目的是为了要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建立信徒。所以约翰福音的读者对象是给一切人的，但尤其是给基督徒的。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手册上对本书的所分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约翰福音一共有21章，可以被分作5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就是第一章，主题是序言，其中展现耶稣为神，即道在永恒中，道在世界里，道就是启示，还有 施洗约翰向门徒说明耶稣，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2至12章，主题是耶稣公开的事工，其中包括七个神迹记号的见证，向以下的人做见证，如尼哥底母、撒玛利亚的妇人、犹太人和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被以下的事物做见证：我是即自有拥有者、好牧人、玛利亚高主和棕榈主日。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3到17章，主题是耶稣私下的工作，包括阁楼的教训，有为门徒洗脚、往父那里之路、道是葡萄树、圣灵的工作和门徒在世上的工作。第四个主要部分是18到19章，主题是受难，包括被以下的事物见证：被捕、受审、钉十字架、死亡，还有我是在掌管。最后第五个主要部分是20到21章，主题是尾声，被以下的事物做见证：空坟墓、复活、显现、与门徒相会。最后是大使命，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要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全书是给全世界的福音。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对于约翰福音的介绍和第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早期教会认为约翰福音是第四本福音书，极可能是写于1世纪末，主后85至90年的。本书适合普世的人阅读，但主要是针对基督徒而写的。虽然整卷书里并未出现教会一词，但13到17章即阁楼的教训里面许多的教训都是写给教会的。约翰福音20章31节十分清楚有力地阐明了本书的目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段宣布目的的经文包含了约翰福音的三个关键词，本福音书的主题和结构在此可见一斑。如第一，但记这些事，那个事原文是神迹记号，希腊文 simaya， 这个词在整卷中出现了大约17次，着重神迹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而非神迹本身。这些神迹是基督的神性和弥赛亚身份的明证，表明神在基督里的启示和显明他自己。第二个字是信，希腊文 pistio， 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出现约100次，所指的是神盼望人对他在基督里显明的回应。约翰强调信就是接待，与不信就是厌弃基督之间的矛盾，每每都逼使人去面对这个抉择。这个信绝非单单在理智上的同意，而是积极的信靠基督。信就如同看见，接受基督就要遵从和顺服基督。第三个词是生命，这是作为名词，若作为动词则是活，希腊文是 zoe， 这个词在约翰福音里出现约40次，是指信基督的结果。约翰福音的关键词还有光、黑暗、道、见证、世界、在什么里面、真理、荣耀、父和爱。从上边那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约翰福音的主题，但还有些经文更鲜明地说出了这个主题，比如3章36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8章24节说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前12章的重点是那七个说明耶稣为神为基督的神迹记号，而13到21章则集中讲到属灵关系和人的关系中所表达出来的爱。约翰福音的独特之处在于内容上的取舍，20章30节明确说明材料有选择。本书省略了福类福音书的某些内容，却记载了一些后者所无的事迹，因此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约翰福音成为福类福音的一个美妙补足。在所有的福音书中，约翰福音同时既是深奥的，如1章1至2节，又是简单的，如3章16节。约翰福音是最具有神学意义的，最以基督为中心的，他把基督作为神在肉身的显现介绍给人们。 约翰福音 90% 的材料是其他福音书所无的。书中所记的七个神迹记号，有五个是本书独有的。只有在水面上行走和让5000人吃饱这两个神迹见于弗类福音书。约翰利用反复出现的主题、鲜明的对比、生动的文笔来达到其写作的目的。举例说，爱这个主题便出现了多次。父对子的爱，子对父的爱，父和子对世人的爱，世人彼此间应有的爱。在对比方面，有光与黑暗、肉身与灵、生命与死之间的鲜明对比。然而最重要的是耶稣就是旧约的我是，即出埃及记3章14节，我是自有拥有的，原文直译就是我是我所是的，即耶稣是神亲自取了人的样式。约翰把耶稣描绘为生命、光、天国的粮、真理、道、神的独生子、道路、门和复活。他的工作包括三方面：第一，遵行父的旨意，担当救主的角色；第二，在人前荣耀父；第三，向人显明父。读者最初可以看到基督作为神的那幅美丽动人的肖像，接下去他们便要面对一个抉择：信或是灭亡。这是神要求他们做出的反应。神的儿子耶稣将父表明出来，人要获得永生就当信他。耶稣清楚地阐明神爱世人，因而赐下他的儿子，叫人可以因他得救。然而约翰同时也强调了人相应的责任，就是信他。他还强调了对过真正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必须常在基督里。约翰福音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第一章，主题是序言。约翰福音的序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段文字概括了基督的全部作为。他是神永存的道，来到世间把神向人表明出来，人必须选择接待他或拒绝他。这里清楚地说明了耶稣的神性、永恒性，他在地上的使命。道是指耶稣既是神以肉身人形将自己显明出来的身份。希伯来书1章1到3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神通过耶稣基督向人的显现，是神对人所做的最高的启示。序言的第一部分1章1到8节说明耶稣基督是神永存的道，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向人显明神，好叫信他的人可以得救。在序言的第二部分，即1章19到51节，施洗约翰向世人说明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随着门徒们开始跟从耶稣，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确，他的确就是弥赛亚，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约翰福音的1章1到18节这段介绍耶稣基督作为神的永恒的道的经文，可以说是全圣经里最重要的一段经文段落之一。他把在旧约里隐含着表达出来的神是多于一个位格的事实，在新约里面更明显的揭示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明确告诉我们道是一个自有拥有的存在，他与神有同等的本质，然而与神不是同一个位格。道这个字的希腊原文是 logos， 既指说出口的话语，也指未说出口的在内心的理性思维。当希腊人把这个词应用于宇宙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指统管宇宙的那个理性的原理， 而犹太哲学家如菲罗已经在用这个词来等同于神了。约翰接受了菲罗的这个把希腊人所说的道等同于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的说法，但是指出他是神的第二个位格，与第一个位格有相同的本质，然而有不同的角色。二到三节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其实就是重复创世纪的第一章，因为神创造万物都是通过他说的话而创造的。比如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神的话是实际的直接的创造者。创世纪一章二节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来创造人，乃是神对神说话，不可能是神对天使说话，因为圣经从头到尾都说了天使不是人的创造者。所以在起初的时候有神、神的话和神的灵，三位都在创造的工作中有份。犹太人并没有把位格的概念分清，但是他们的确把神的话当成是与神具有同等本质的，甚至于非常接近，承认神的话是有位格的，因为神的话是当初在园中行走的那一位，也是有形象的，并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的那一位。这些意思都在耶稣当代犹太人中通行的旧约圣经的亚兰文译本当中表达的十分清楚。比如创世纪二十八章的二十至二十二节，雅各的启示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亚兰文的译本说，神若如此祝福我，我就必以耶和华的话或道为我的神。想象一下，犹太人已经好几个世纪每周在安息日里听拉比用亚兰文译本来阅读圣经，因此神的道就是神，在他们那时已经是深入人心的普遍信仰。所以约翰福音所表达的绝不是什么为了与希腊人的哲学相联系所做的新发明，而是非常犹太人的在耶稣当时代的普遍的理解。换句话说，犹太人早已认为神的话就是神，而希腊人认为道就是宇宙的创造者和至高者。犹太人的哲学家如菲罗等已经把希腊人的道与犹太人世界观中的神的话等同起来，所以在这些问题上，约翰福音没有做任何新的发展，而只是继承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理解。约翰福音的新启示是在于把神的话即道与成为肉身的耶稣基督等同起来。其实中国古典文化里面也有同样的余地做这个填充。在中国古典文化里面，天、道、神、上帝基本是同一词，儒家敬天，而道家寻道。天具有思想和意志，因为顺天意者昌，逆天意者亡。天还具有情感和良心，因为皇帝代表大祭司每年行交祀，即向上天献祭，为了求得上天喜悦，而且要以仁义治天下，否则得到天怒则会有旱涝之灾。因此天具有位格性的一切的因素，而道既有话语的意思，也有道路的意思，与耶稣基督是神的话语和它是道路、真理、生命相一致。而老子以为道是万物的创造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与圣经里讲万物是借着道创造的相一致。因此中国人所需要的启示就是将具有明显位格性的天与圣经中的耶和华神相等同，而将创造万物的道与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相等同。这个空缺神早已预先创造，只等我们用圣经的真理去填充。一章的四到九节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段讲了耶稣基督作为神的永恒的道的另一个属性，就是他是光，而世界是黑暗。光与黑暗之间的区别，在圣经里一向表现真理与谬误和善与恶的区别，生命与死亡的区别。如果说前面讲的耶稣是道与耶稣，以后声称他就是道路一致，那么这里说的耶稣是光，与他声称他就是真理和生命相一致。施洗约翰作为最后一个旧约先知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联系，而十到十三章所说的是旧约与新约之间的区别。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旧约里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即以色列得以在应许之地上长久，乃是取决于人的行为，而旧约的结尾是以以色列被掳到外国去，证明了人的失败。新约里人得到从神而来的福气，即圣灵的内住，内心的被改变，对神的个人的认识，以及自愿顺服律法的心，都是出于神使这些人从上所生。而新约最终的结果以耶稣基督的从天降临，建立神的国为结尾，证明了神的成功。一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一段充分揭示了耶稣基督作为神的永存的道，乃是神的独生子，他的道成了肉身，乃是神将自己向人类完全的显现。人若想认识天父，必须先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与施洗约翰的区别在于，约翰是一个做见证的人，而耶稣乃是被见证的神。耶稣与摩西的区别在于，摩西传的是律法，而耶稣基督传的是恩典与真理。注意，使徒约翰不是说摩西传的没有恩典与真理，而耶稣传的是没有律法。这里所说的只是强调的方面的不同。就像我们说，在耶稣之前是律法时代，耶稣以后是恩典时代，并不等于在那以前没有恩典，在那以后没有律法一样，是指强调的方面不同，还有是哪一个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在旧约里面，人从神得福的标准就是人遵守律法，而新约里面，人从神得福的标准是人接受神的恩典。当然，新约的恩典是基于新旧约的全部的真理，没有恩典的真理是定罪的，而没有真理的恩典是骗人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恩典与真理两者是永远并行的。神从本质上是不可见的，没有人见过神的面，就连摩西也没有真正面见过神，神只是在某种象征的意义上让他打引号看见了自己的背，摩西就已经四十天满脸放光，而使得以色列人不敢看他。虽然神用过这样的词说摩西是与他面对面，那个神的面是象征意义上的，被神面向是指得神喜悦，与神面对面可以说是心贴心，而是指得神的喜悦也体贴神的心意。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指耶稣基督从本质上与神是相同的，在永恒就同在，具有同样的属性。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神在人世间的最完满的表示。耶稣也说过，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九节到二章十一节讲了耶稣基督事工开始的最初七天的事件。第一天是施洗约翰见证自己的身份，记在第一章十九节到 28节，约翰开始事工是在公元29年的春天，因为路加福音3章1节记载，那是该撒提比留在位第15年，而提比留在位是在公元14年到37年，从他继位算起的15年就是公元29年。这里记的是在他事工开始后的约6个月，在29年的夏天或秋天，约翰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一批跟随者，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注意的时候，他们派人来问约翰的身份。他们先问他，你是谁？约翰就首先明说，我不是基督。基督是希腊文的 Christos， 即希伯来文的 Messiah， 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里，所有大卫的子孙做王的都有这个头衔。自从公元586年犹大被掳之后，就不再有人有这个头衔。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是一位大卫的子孙，以色列合法的君王，能够率领犹太人推翻外邦人的统治，恢复以色列的独立和荣耀。因为这时正是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弥赛亚将要降临的日子，所以施洗约翰与那些法利赛人都心知肚明，问他，你是谁？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因此约翰的第一个回答是，我不是基督。因此他们又问他是不是他们所期待的另几位人物，首先问他是不是以利亚，因为旧约里的先知以利亚没有死，而且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里面预言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神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去，但那将在耶稣第二次降临时才实现。接着又问他，你是不是那先知？这是因为摩西在申命记18章15节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申命记18章18到19节还记载，耶和华说，我必在他们兄弟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因此施洗约翰也说他不是。当人们再问你到底是谁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换句话说，他指出自己就是弥赛亚的开路人，而这位弥赛亚不是一般人，而就是主神自己。法利赛人显然没有重视圣经上的这个预言，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里没有提的就是那一位将要用圣灵与火施洗，所以在这第一天是约翰为自己的身份做见证。29节到34节讲次日，就是第二天，约翰第一次见证基督的身份。他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又说他看见圣灵从天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就证明了这是神的儿子，是将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人。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里宣称，在犹太人从被掳中回归之后，每年赎罪日时有一个神迹，即当那个被送到旷野里去的替罪羊被从山崖上推下去摔死在石头上的时候，在圣殿门口系的一条红线将会变白，代表以色列全国的罪被赎清了。然而在第二圣殿被毁之前40年，也就是公元29年30年，这个神迹停止了。这与耶稣基督被施洗约翰宣布为他从此才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时间一致。1章35到42节说，再次日就是第三日，耶稣有了他最早的两个门徒。那天施洗约翰看见耶稣，就第二次做见证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见这话就转而跟从耶稣。施洗约翰对此不仅没有表示意见，以后还明确表示支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最先的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另一个的名字作者故意隐而未说，似乎就是作者约翰自己。而且两人如此兴奋，随后都找了自己的兄弟来跟从耶稣。安德烈找来了西门，耶稣给他改名叫基法， 又叫彼得，意思是石头。约翰则找来了自己的兄弟雅各，不像创世纪里的该隐跟神狡辩说，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约翰和安德烈真的是他们兄弟的看守者，他们把他们所知道最好的也与他们的兄弟分享。从43到51节讲又次日，就是第四天，耶稣呼召了他的第五和第六个门徒。先是呼召了腓力说，来跟从我吧。腓力就去找着拿但业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最初的反应是，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反映了当时犹太人的偏见，认为先知一定是出于犹大，而不可能出于加利利。他们忘了先知约拿就是出于加利利。当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出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真以色列人。以色列是神赐给雅各的新名，雅各的本质就是诡诈，而拿但业的品性比他的祖先要强多了。拿但业很惊奇耶稣是怎样知道他的，耶稣说，你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很可能拿但业是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阅读圣经里创世纪的事，或者那个无花果树是象征拉比学校，而拿但业在里面学习过。无论如何，耶稣的话使得拿但业确知耶稣有全知的能力，因此他一定是神，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也就是当时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耶稣说，你看见这样一点神迹就信了吗？你将来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而最大的就是将来天开了，神的使者上来下去在人子身上。他明显指自己就是雅各所梦见的天梯，人与神将要借着耶稣基督恢复相互的关系。2章1节讲第三日，就是从第四天算起的三天以后，也就是耶稣开始施工的第七天，耶稣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在迦拿把水变成酒。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就安息了。人类的罪使得神恢复了他的工作，耶稣的降临乃是他要在地上创造一个新人类，这新的创造也是用了六日，第七日就是欢喜快乐的日子，象征着他将带来的千禧年神的国度。我们这一课的时间满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福音让我们得知耶稣基督乃是你的永恒的真道，你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向我们展现你的恩典与真理，并且做我们的罪的赎价，做我们的救赎主。他在我们身上创造了一个新人类，而我们应该相信真理，接受恩典，努力跟随，直到神的国完全降临，我们在地上和天上都一同欢喜快乐，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你赐给我们普遍的启示，更谢谢你赐给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特殊的完全的启示。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得胜这个世界。当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随主的带领继续学习服侍神了。愿神祝福你。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新约导论。亲爱的朋友， 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